以斯拉意思是帮助。当上帝的选民经历被掳与归回，踏上重建圣殿之路，他们如何才能明白，原来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您好，欢迎再一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以斯拉记》最后一次，也就是12次的课程。现在我们要来查考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第9章。《以斯拉记》最后这两章，也就是第9、第10两章的经文，记载了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所要处理的严重问题，也就是有关于归回的以色列人和当地的外邦人通婚的问题。我们来读前两节的经文。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第一节经文当中举出了七种外邦人，说他们是迦南人。除了前三种人和最后一种亚摩利人之外，其实中间的三种人，亚门人、摩押人和埃及人，并不是迦南人。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早期的迦南人种随着时间的过去，渐渐就消失在历史舞台中，不再被提及了。在以斯拉记的时代，公元前第五世纪，那时是否还有早期这几族的迦南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很有可能这一节经文当中所说的迦南人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泛指所有在当时以色列周围的外邦人。所以其中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埃及人虽然不是属于迦南人种，也被包括在这个清单当中。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回到了犹大地区之后，很有可能发现当时他们祖先的地业已经落入当地杂居的外邦人手中，这些外族的居民成了当地的资源掌控者，而与这些外族的资源掌控者通婚，很有可能是快速提升社会地位、拥有财富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了解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多归回的以色列人选择了与外邦人通婚。这一节经文说，这样的事是可憎的事。这句话相对于先前所说，这些归回的以色列人应当是圣洁的种类。经文说，这些起来把真相告诉以斯拉的人本身也是首领。这一群首领们对于以色列人身份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以色列人是圣洁的种类，因此他们对于其他的首领们与外邦女子通婚的行为感到忧心。然而这些对圣洁的本质有认识的首领们似乎没有立场或力量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等到了以斯拉出现的时候，他们才把这个问题向以斯拉提出来。经文表达出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现在面临了一个重大的关口，他们要选择保住上帝选民圣洁的身份呢，还是要选择与外邦人同流的身份？这显然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关键性时刻。以斯拉记到这个时候才透露出上帝拣选呼召以斯拉的用意。这一段记录 相当于出埃及记当中的金牛犊事件。当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经历了极大的救恩，看见了上帝奇妙的能力，但是他们对于这位上帝的圣洁本性并不清楚。而现在以斯拉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一样经历上帝极大的救恩，看见上帝的能力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到应许之地，然而他们对于上帝的圣洁要求也同样的不清楚。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有一位摩西出来成为中保，而现在在以斯拉记的故事当中，以斯拉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我们继续读接下来的经文。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以斯拉的举动可以说是震惊或是忧伤的表现，但是撕裂衣服和外袍也可以说是为死人表达出来的哀悼。这些以色列人或是他们当中部分的以色列人，因为毫无节制的与外邦女子通婚，在上帝面前好像是已经死了。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以斯拉并不孤单，有不少以色列人和以斯拉有相同的看见和立场。这一群人是会为以色列上帝的言语感到战惊的一群人，只要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就表明上帝的手还在这里工作。第五到第七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在这里以斯拉所表现出来的是认罪的姿势和态度。我们在上帝面前站立不住，但是还是要向他开口祈求。第六节，首先他使用第一人称单数，也就是我来开始，接着马上转为复数，也就是我们。他并不是站在外面来责备数落以色列人的软弱，而是把自己当作是这一群得罪上帝的选民中的一份子。他所认同的对象不只是与他同一时代的以色列人，更是从以前到现在所有上帝的选民。他清楚表明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和过去各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是同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与这位上帝之间有同样的一个约。当以斯拉把自己认同在这一群选民当中，认同他们是犯罪的人，认同他们受到咒诅，认同他们也是遭遇到外邦的抢夺羞辱的人，因而也认同了他们是在约当中享受恩典应许盼望的同一群人。接下来第八、第九节的经文，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这段经文说，上帝的选民虽然悖逆，上帝却是一直守约施慈爱，即使在他的审判和刑罚中，他的慈爱总是存留。与以斯拉同时代的以色列人都会清楚地经历到，上帝给以色列人留下了余种，在第八节称呼他们是逃脱的人。上帝带领他们回到圣地，光照他们， 使他们重新活过来。这些事情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们现在享受到波斯皇帝的宽大，以至于可以回来，又可以重建上帝的殿，还得到相当的保护。第九节最后所提到的墙垣和尼希米记当中的城墙不是同一个字，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而是用来表达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以色列人所受到的保护。但是以斯拉知道这些保护和皇帝的宽大并不是常态，他知道以色列人的现实地位还是奴仆。他说到暂时，他也说稍微，这些字眼都表明上帝现在所给的空间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这时以色列人的态度就非常重要。我们待会儿再回来查考以斯拉记。
人生总会面对许多阻碍，神的话语要帮助你突破障碍，重建圣殿之路充满神的爱，荣美的将来终将指日可待。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继续读第十到十二节的经文。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以斯拉在这一段很长的祷告当中提醒以色列人，守约的表现之一就是不沾染这地的污秽。在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期间，迦南地已经成为外族人杂居之地。以斯拉时代的以色列人重新回来到这块土地时，他就像当年约书亚还没有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光景，是一块污秽的地。当时以色列人的功课是要保守圣洁，如今这一群归回的以色列人所要学会的功课也是一样，持守上帝在约中所要求的圣洁。以斯拉记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原则和摩西当年所提出来的原则是一样的，只要以色列人懂得守住上帝在约中所要求的圣洁，他们就可以在上帝所应许的土地和祝福中长久安居。接下来的三节经文，第十三节，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憎之事的名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哪，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以斯拉在这里所做的祷告是一个中保的祷告，他带着中保的技巧来介入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问题。他一方面承认上帝的作为是恩典，是怜悯，是公义，另外一方面他代替以色列人认罪，承认以色列人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守约的能力。可是他的口气虽然是控告以色列人再一次背弃上帝的约，与可憎之物掺杂，以至于自己也成为可憎之物，这样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毫无理由可以做任何的辩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以斯拉的祷告也是在暗示上帝 祈求他按着先前恩典怜悯的态度继续向以色列人施慈爱。以色列人一旦开始认罪，上帝的手就开始转向祝福。所以以斯拉身为一个中保，他对两方面做劝说。一方面他劝以色列人悔改，省察自己目前的行为和上帝话语之间的巨大差异。另外一方面他恳求上帝继续守约施慈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第十章的经文告诉我们接下来的发展。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这样一个大会包括了男女孩童的聚集，在约珥书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像这样的大会是在国家遭遇到重大危难，面临存亡关头时所需要召聚的会，目的是要大家一起为着国家的前途来向上帝呼求。这样的呼求带来了转机。第二到第四节的经文，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示加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在祷告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和担忧，也是当时许多归回的以色列人的态度和担忧。这许多先前所不敢或无法表达出来的担忧，现在随着以斯拉的公开认罪祷告，得到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许多的以色列人表达出他们愿意重新回到上帝的约中，这代表他们必须以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离绝他们所娶的外邦女子。在以斯拉记的这段经文中都不使用一般娶妻子的字眼来形容这些外邦女子和以色列人的婚姻，经文所使用的是一种特别的表达方式，说这些以色列人让外邦女子来住在他们的家里。这样的表达方式似乎一方面要否认这些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通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许是要缓和在离婚的时候所会造成的冲突和伤害。经文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以斯拉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有何等的重要。他虽然没有政治的权柄，但是他代表上帝借着波斯皇帝所显现出来的恩典。我们也还记得第七章告诉我们，以斯拉的心智是要查考遵行并且教导以色列人上帝的话语。以斯拉的这些特质使他可以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扮演一个像摩西那样的中保角色。他借着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诉诸许多以色列人的信仰良心以及在上帝面前的心智，好完成一次困难的改革。到了尼希米记，我们会看见当尼希米在面对另外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时，他也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带领以色列人省察归向上帝的话语，也完成了另外一次困难的改革。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以斯拉记。
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他如何教导以色列人重拾对耶和华律法的认识，并劝勉以色列人拥有重建圣殿的胆识呢？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以斯拉记。
我们接下来读第五、第六节的经文。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 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以斯拉借着这个机会要求那些表达有正面意愿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愿意的态度转化成正式的承诺，他让他们在上帝面前发誓。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当中，当尼希米面对同样的情况时，他也要求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在以色列人清楚表达愿意采取行动来回应上帝约中的圣洁要求时，以斯拉从认罪的姿势起来，进入另外一个屋子里。经文似乎暗示这是一个在圣殿里面的房间，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实行他们的诺言，他们和上帝的约仍然处在危险而不稳定的状态中。以斯拉作为一位中保，还是要代表一群痛悔哀伤的以色列人，所以他维持着禁食的态度。第七到九节，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三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那些选择持守上帝圣洁的以色列人，在数目上显然远远超过那些选择与外邦人混杂的以色列人，因此这一群以色列人得到了相当高的主导权。他们发出要求，要所有归回的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好像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另外一次的立约大会，凡不来参与的以色列人就表明自己不愿意归属在这个约当中，所受到的待遇将会是抄家。这里抄家所使用的字眼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字眼，这也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上帝要求以色列人把所攻占的迦南城市全然毁灭的时候所使用的字眼。当然在以斯拉记的时代，这个字的意思也许不再是以暴力来毁灭，而是要把这样的人看为是与上帝的约无份无关的人。所以在第八节后面说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接下来第十、第十一节的经文，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在这样的一个大会中，以斯拉清楚责备以色列人背约的事实，接着他公开的要求以色列人回转，回到守约的立场。在这里以斯拉的角色和当年在摩押旷野的摩西，以及当年在事件的约书亚一样，他们把上帝约中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宣告在以色列人中间，要求这些以色列人清楚而不含糊地做出选择。第十二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面对这样的选择，这一群以色列人毫无犹豫地回答他们要持守与上帝的约。这样的表达和选择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和当年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以及当年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是同一群与上帝立约的选民。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事上犯了大罪，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 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唯有亚沙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由米苏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从第九章一开始所呈现出来的危机，到了这个地方得到了完全的解决。这件事情的复杂度非常的高，所以需要谨慎的考察和处置，以至于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接手。经文很简单的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同意这样做，有一些人反对，然而在这一群人当中，反对者只是少数。第16节和17节的经文说，被掳归回的人如此而行，祭司以斯拉和些族长按着宗族都指明建派，在十月初一日一同在做查办这事，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经文告诉我们，从九月到十月总共花了十天的时间，他们成立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经过了大约九十天的时间，才把所有娶外邦女子的人数清查完毕。按着后面所列出来的以色列人人数，跟这九十天的时间来看，他们的清查是相当仔细的。接着后来的经文，以斯拉记列出了大约110个以色列人的名字，从祭司家族开始，接着是利未人，接着是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这些人都表明愿意与所娶的外邦女子离婚。这个名单也许不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也许有一些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却不愿意接受以斯拉的要求。然而这一段经文清楚地说明了，以斯拉的要求在上帝的选民当中已经画出了一条清楚的界限，让所有在意上帝与选民之约的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要如何做选择。以斯拉记这样的结尾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结尾，这样的结尾在提醒每一个时代的读者，守住上帝的约所要求的圣洁是一种永远不停息的考验。到此我们简短地查考了以斯拉记的内容，这是一个重新建造的故事。以色列人被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他们果然按着上帝借着先知的应许重建完成，但这不是故事的结尾，事实上归回的故事才正要开始。就好像出埃及记的故事不是结尾而是开始，上帝真正要的不是一座宏伟的圣殿，他要的是一群圣洁守约的选民。随着时日过去，圣殿终于又再一次被毁灭，以后也没有重新建造起来。然而上帝却没有停止过建造一群圣洁的选民，每一个上帝的教会都在参与这个建造的工程，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以斯拉记的课程就在此结束，愿上帝祝福您。